那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这几句话呢，表面上好像没有多大意思，其实呢，它有深远的意思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因为世人呢一直是在看见耶稣，看见他三年多了，在他没有开始传道以前，他在拿撒勒做个牧者，世人也常看到他。可是世人一直看到耶稣，实际上呢也没有看到，就是说没有认识他，没认识到他是上帝的人。为什么？他的这个外表就是跟普通的人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威严的，叫人呢特别的尊敬他。所以呢，耶稣说啊，现在还不多的时候，世人就不再看见我。他们不再看见我呢，对他们呢好像也没多大关系。他们看见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是吧？看见普通的人，可是呢，你们要看见我。就是你们看见我呢，这里头这个看见呢，就是主人的眼光，是不是？就是门徒看见是什么？一个复活的主。他复活以后，光是向门徒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。所以呢，他们所看到的耶稣啊，就与世人所看到的不同了，是复活的主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呢，这个里头有多少真理，有什么重大的意义？请看约翰福音六章十六节，还是约翰福音十六节。三十六节，这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？世人呢，看见耶稣还是不信？为什么？你们想一想，就是因为他们光看他的外表，没有深入的认识耶稣，所以呢，他们不信。那么我们如果也光是看外表，我们也会不信。我们现在呢就要深入的研究啊，耶稣他的一生，他的行为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七章十五节，七章十五节这里就说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心呢？的确，耶稣是个大老粗，根据当时的标准，他没见过耶路撒冷的那个神学院啊，高等院校，所以他们看这个大老粗，这个老乡啊，他懂得什么？他没学过。他懂得书呢，带着讽刺的味儿，因为他听耶稣引圣经，所以啊，这又是他们的一个绊脚石。他们不理解这个大老粗有什么了不起。再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节，耶稣进了殿，正教训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？你看这些权贵们，就是他们负责圣殿的这个治理的，很有点权威， 他们呢就向耶稣啊提出挑战，说你有什么资格到圣殿里来讲道？没事，你这是大老师的梦想，所以你管吗？他不行，所以呢我们就现在就多少明白，当时的人因为看见耶稣，对，你没有看到，对吧？光看到一个人，没有看到上帝的儿子，没有认识到他就是上帝的儿子。那么我们呢，就应该从他们这种，可以说是错误的认识啊，学一个教训。我们要求主啊，给我们属灵的眼光，让我们能够看到真理耶稣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那么耶稣对于他们呢是抱什么态度？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三二十四节。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，犹太人围着他说，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地告诉我们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所见证。注意啊，耶稣说，你要我直接告诉你们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你们还是不信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请你们呢研究研究我所行的事。看到下面这句话，我所行的事可以为我所见证。再请看二十五节，这就是再请看三十七节，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。看见了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们不要凭我一句话说我是基督，你们就相信。因为呢，一句空话呢很好讲，谁都会讲，而且在耶稣以前呢有很多人出来，他们说我是弥赛亚，我是基督，而且呢迷惑了一帮人，一帮人就拥护他，说哎这个人行，我们拥护他做基督，结果呢失败了。所以光说自己是谁有名义，也就是说你们看看我上面是什么事。特别是要注意到他以后今天下的这个情况。我们再请看还有这个第十四章第十一节，是耶稣啊对他门徒讲的话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若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你看这句话耶稣讲过三十遍，这一句是对自己门徒讲的。你看耶稣啊，他这个态度啊可以说很开朗，而且呢对于这个自己的门徒要求也不太高。怎么说不太高呢？但是你疑惑不信，就说你门徒可能还不相信这意思。我们应该想啊，犹太人他们反对耶稣不是我们很理解，但是你门徒不信也不要，就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要光凭我一句空话你不信可以，我光讲空话嘛。所以呢你下面他又是对上了一句，他们说疑惑不信，你当因我所做的事情的回答吧，对吧？看我做了什么事。我们再回到十章三十八节，你看还是那句话，都是对这个 不信与人讲理。他说，我若死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
你看又是有两句话，是吧？
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就是耶稣跟天父是完全是一致的。那么凭什么呢？凭他所做的事，而不是他说一句空话。所以看耶稣对这些人呢，他还是很客气的。你看这些人呢，已经呢在前面呢已经骂过他，要拿石头打他。你看第三十一节，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见王的话，因为你这个人反正自己仗着权。好，你看他们不但是要打死耶稣，他们说耶稣说了见王的话，就是亵渎上帝。耶稣还是心生气和，他没有发火，看见吧？这个不简单，因为耶稣是创造主，这些人要拿石头打他的人是他亲口造的人，现在要害他，而且最后还要把他钉在十字架。可是他还是有爱心，有忍耐。他这个意思啊，他说你们啊不信我，可以理解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不出我有什么特别威严，是吧？看上来我不是个当地人，我是个普通人，我不怪你。我要说我是上帝儿子，你不信也不怪你。但你要仔细查一查，我的做了什么事。那么这一道教训呢，对我们很有意义。为什么呢？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你盲从，不要你说就凭一句话就相信，是不是？你要仔细的考察。所以后来啊，就是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对门徒还是这个态度。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的24章，我们从36节读起。正说这话的时候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却惊慌害怕，以为所看见的是魂。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愁烦，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？你们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摸我看看，魂无骨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。他们正喜得不敢信，并且稀奇。耶稣就说，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他们便给他一件糟衣，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。下面注意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诅咒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须受害，基督必须，因为他们本来指望耶稣马上做王，跟王位。而且我们注意啊，圣经说的基督就是你们所讲的应该做王的这个基督，必须什么受苦，必 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能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
不得了啊，
这一句是什么？
是预言呢？
那个说还没有传开了，一个万八，
是真的。
耶稣说的话，哪个根据圣经里，也是圣经预言说过的，他是要传到万八。你看以赛亚四十二章第六节，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珍宝，
也就是珍宝，
做万邦人的光，
是吧？
众民的珍宝，万邦人的光。
嗯，
我们请看以赛亚五十三章，这里头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庭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第四节，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上帝苦待了，他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你注意耶稣所说啊，这个经上的话都要应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耶稣他一生特别是他的宗教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以赛亚五十三章的话。故此我们请看马太福音，耶稣啊被捉拿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句话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马太二十六章五十一节，我看起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切掉他一个耳朵。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中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，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你看这一句话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宗旨，说明他不光是个被动的，不是他意愿，不能说他意愿，而是他完全按照上帝的这个计划一步一步的做。特别是在这个时候，彼得拔起刀来想啊，能干起来，也就是不能干，马上把刀收起来。要干的话，我不需要你拔刀，我能够求上帝给我十二营的兄弟，你们才十一个人，那犹大不算，来十一个人。你就算十二个门徒吧，我一名的天使给你一个人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以赛亚五十三章那个话怎么应验？就这意思。以赛亚五十三章说耶稣要受苦的，说他的鞭伤啊，我们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，他还要受鞭伤。所以耶稣说这个话不行，现在我准备到比拉多那里去给罗马士兵抽我几十下，这样是以赛亚说应验了。所以你看他不是被动，他完全是主动。第 一直是采取行动。所以啊，我们呢要认识这一点，就是说你要认识我，知道我必须是最终所说要来的那个救主，你就看我的行为，看我一生的行为，不听我的一句空话，我没有没有讲过空话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再请看，请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，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汲取人主以后，注意啊，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。为什么要汲取以后啊？就是十字架是耶稣一生啊。”最突出的这个所行的事，咱们说吗？看我所行的事，他行的事主要的一件事就是钉十字架。所以他说：“你们汲取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，乃是照着父。”所教训我的，耶稣是上帝的人，他最有资格凭自己的意思行事。为什么说他是上帝呢？他怎么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行事？他来，他有一个目的是给我们做榜样，做我们的榜样。他一切的行动，我们都要照他去做。他说。我所行的事啊，你也要行啊，而且这比这更大的事。所以他每一件事情，他行出来，他总是不忘记于我。他是做的都要我们照他做。所以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？没有一句话是凭自己讲的，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。都是上帝告诉他该怎么做，他就怎么做。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五十节，约翰十二章四十九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运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讲的。这话你看多么好。第五十节那里耶稣啊，虽然是上帝的儿子，可是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就是以人子的身份讲话。我知道他的命运就是永生啊，什么意思？你们想一想，耶稣在拉撒路坟墓前他说的什么？你记得吧？他说：“我就是生命之水，啊，不是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是吧？生命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复活也在于他。可是到了这里，他就不说了，他不说生命在我，啊，永生。”不管在了，他说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。这句话是替我们讲的，要我们以后每一个人也会讲这句话，他的命令就是永生。多好，你看我耶稣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学他说这个话，我们永远要把上帝的话，他的命令记在心中，哇，你说的我一定照办。我们如果能这样子，我们也能得胜，像基督得胜一样。因为他说这话，他重复一遍是给门徒讲的，请看十四章啊，约翰十四章第十节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。这话你看他讲了多少遍。再请看生命记十八章十五到十九节，十八章十五节，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，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上帝一切的话说，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上帝的声音。这是在西南山啊，何烈山就是西南山，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，免得我死亡。耶和华就对我说，他们所说的是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刚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。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讨谁的罪。这里所说像摩西啊，是哪一方面像摩西？就是摩西是当时上帝的发言人，他们要求摩西说，以后啊你就对我们讲好，上帝有什么话告诉你，你来传达给我们就行了，我们不愿意再直接听上帝讲话，怎么样，怕我们啊要死，听不起啊上帝的威严。那么上帝说，好，你们说的可以行，以后我就是摩西死了以后，上帝说我将来从你们弟兄中间，说明这还是个人，看见吗，还是个认识的人，我要就这就死耶稣，所以耶稣强调我是人，我就是跟你们我是弟兄。可是呢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，他没有一句话是跟自己讲，都是上帝的话。所以你看耶稣强调说，你看我就是应验这一道预言，他没有公开这么讲，他就是叫你们研究，你考察考我的行为啊，我所做的。我们再请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六节，这是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说的话，他说，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忌讳不传给你们的。你看这就是保罗学耶稣的榜样，耶稣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留下这个榜样，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，我们既然知道上帝的旨意，我们不能够因为恐怕得罪人，恐怕人不爱听不能接受，我就不讲避讳不谈，不行。耶稣给我们的吩咐记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，耶稣最后一个吩咐是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下面就很重要一句话啊，很多人呢就凭着施洗就完了，我施洗是一个开端，下面还有很多话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个也可以说是基督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条件，不光是我们给人施洗，施洗以后我们要把凡是 耶稣所吩咐我们都要孝顺他们父母，
不能漏掉一点，
是吧？这才算是个忠心仆人，不能光讲好听的，光人喜欢听的啊。我常常啊，也就是有人就这么给我讲啊，你要说你多给你讲讲旧闻就到了。这话里就是什么呢？人不要听这个律法，不要听其他旧律法。